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讲座良苑讲台，我是郑子民。好一段时间没跟弟兄姊妹见面了，那今天呢，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再次跟弟兄姊妹见面，我非常的高兴，祝弟兄姊妹新年蒙福，身体和灵命都蒙神的保守和祝福，我也盼望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跟您报告一下我最近的情况好不好？我现在呢，成为澳大利亚悉尼的一间长老会的牧师，做他们国语或是普通话堂的牧师。那这间教会的普通话堂呢，他们有好几年都没有牧师了，那这次呢，我成为他们的牧师，他们也非常的高兴。那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也感到弟兄姊妹非常的爱主，非常的追求。那我也希望呢，有机会我可以把我牧养教会的经验呢，也跟你有一点分享。我们中国人过年呢，都愿意为别人送上祝福，那我们也希望呢，别人祝福我们，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创世纪的12章1到4节。那我们看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祝福呢？我先为弟兄姊妹把经文读出来。创世纪12章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那这段经文呢，都是我们所熟悉的经文，被称为亚伯拉罕之约。那神通过与亚伯拉罕立约，将他拯救人类的心意和方法启示给我们。那神呢，首先祝福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把神的祝福带到全人类。我们还是要问这个问题，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祝福呢？我们怎么样才能蒙福呢？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好，现在呢，我们来首先看看神祝福的意义。在我们刚才所读出的四节经文当中啊，这个福字一共出现了5次，可见呢，祝福是神的心意，也是神赐给人类的礼物。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祝福呢？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神问你，你想要什么呢？你怎么样回答呢？那我们要诚实一点啊，好吧，这样，你想一想，最近你祷告最多的事情是什么呢？可能是物质的丰富，身体的健康，可能我们常常为儿女祷告，也求主赐给我们平安，对不对？那就算是我们拥有了所有这一切，是不是 就一定会幸福了呢？那有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呢？我们首先从神美好的创造来看看神祝福的意义。在创世纪第一章记载了神伟大的创造，当中呢记载了神三次的祝福。第一次，神在第五日祝福水中的鱼和空中的飞鸟。第二次呢，神在第六日祝福人类。那第三次呢，神在第七日祝福安息日。所以呢，我们从圣经一开始啊，就看到祝福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丰富多彩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呢，是在与创造的主，我们的神之间的和谐的关系里面所享受的安息。神赐福给亚伯拉罕，对他说，我必赐福给你。这个呢，就是与神所建立的关系，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第二，神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国，那包括呢，赐给亚伯拉罕子孙。神说，我要让你的子孙呢，好像天上的星跟地上的沙这么多，要把迦南地赐给他，让他享受从神而来的丰富。那第三呢，神要亚伯拉罕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就是呢，让他不是独自享受神的祝福，要与别人分享神的祝福。最后呢，神要求亚伯拉罕成为万民的祝福，这个呢是神的心意，也就是要让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来完成神的使命。所以从这里呢，我们看到神的祝福啊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呢，就是神的祝福取决于人与神的关系，神通过祝福人要与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当人愿意回应神、顺服神、听神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呢，就是一个良好的关系了。那神的祝福呢，也是与人分享的祝福。神不单单要我们享受神的祝福，神还要求我们呢，成为神的祝福的一个流通的管道。我们蒙福，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那第三方面的意义呢，就是神的祝福是带使命的祝福。神的心意是让全人类都归向神。那神要通过我们这些首先蒙福的人来完成他的使命。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从垂直跟水平两方面来看。那垂直来看呢，神说，我必赐福给你。在这里呢，表明神是祝福的源头，是神在祝福我们，是神他定义要祝福我们。那作为我们呢，我们就应当寻求一个敬畏神、尊重神、忠于神的生活，那与神呢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另外呢，我们发现我们能否蒙福啊，其实取决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好了，神就祝福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呢，我们就不能够再蒙福了。这也是以色列人的经验。那当他们来到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就说，如果你在我赐给你们的地好好的生活，敬畏神、顺服神呢，听神的话，那么就可以蒙福了。但是如果他们要违背神的话，不听神的话，那他们就要受到咒诅，神就会派那些外邦人来惩罚他们、教训他们，目的呢是要让他们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呢，以色列人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想要蒙福，一定要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个祝福呢，有水平方面的意义。神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英文说呢， You will be a blessing， 也就是你要本身你要成为一个祝福。神祝福我们的目的，为的就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祝福。弟兄姊妹，我想问问你啊，你现在是别人的祝福呢，还是别人的痛苦呢？那神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赐下祝福，让我们看到神祝福的真正的意义。神的祝福不单单是为了让人得到物质的好处，神的祝福是为了要让我们建立与神的关系。神祝福我们是要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神的祝福是要成就神永恒的旨意。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神的祝福是带使命的祝福，通过这个祝福呢，世界上的万民将要得到神的祝福。那神要通过祝福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来实现他自己的使命。那这个使命到底是怎么样实现的呢？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二点，就是神祝福的方法。那神呢，是要通过他所祝福的人，将他的祝福带给全人类。神首先拣选他所要祝福的人，然后呢，神就祝福他所拣选的人。神要祝福这些人，就拣选了他们，那神拣选了他们，就去祝福他们。但是神的旨意不是在这里终止了，神是要通过他所祝福的人，再将神的祝福带给其他人。那神最终的心意呢，就是全人类都蒙神的祝福。那神所使用的方法呢，就是拣选了亚伯拉罕。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啊，就是要从他建立一个属神的民族，从而呢来拯救全人类。那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神要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与神首先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跟神的关系呢，就是神与神的子民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呢，我们看到神要建立一个神的国，在这个国里边，神就是做他们的主，做他们的国王。那么这些神的子民，也就是以色列人呢，要在神的国里边听神的话，顺服神。神赐福给他们，也要他们顺服神，听神的话。所以呢，在他们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之前，就是在西乃山上呢，神就赐下西乃之约，就是神的律法，要这些以色列人在神的应许之地，就是他们进了神的应许之地之后呢，在那里生活的时候，要按照神的律法去行。然而神所做的这一切啊，都是为了拯救全人类。神的拣选不单单是为了拯救亚伯拉罕一家人，也不仅仅是为了拯救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神是要他们成为一个神祝福万民的途径。那我们举个例子哈，就好像一群被困的人，他们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于是呢，只好派一个人出去求救。那他出去呢，不是为了自己得救，而是为了这一群人都能够得救。那我们想一想，假如这个人自己跑出去了，他说，哎呀，我得救了，就把派他出去的那一群人忘记的时候，那么那群人就不能够得到拯救了，对不对？那今天也是一样，那当神拣选我们，那不单单是让我们得救，也是通过我们 来把神的祝福、神的救恩带给整个的世界。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计划，神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那么从亚伯拉罕呢，神就兴起了一个大的家族，那么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呢就生了雅各，雅各呢就生了十二个儿子，就成为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后来呢，因着约瑟的缘故呢，他们到了埃及去，那在那里呢，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民族，那就成为了以色列民。那后来呢，神把他们从埃及这个为奴之家就带出来，带到神的应许之地。那他们呢，从一个民族呢，就变成了一个国家，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地方。那在那里呢，神就祝福这个民族。后来呢，通过祝福他们的王大卫，就应许呢，将来大卫的子孙要坐在大卫的王上，直到永远。也就是呢，神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那么这个大卫的子孙呢，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在读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就读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的家谱。那我们就知道呢，主耶稣他的出生呢，就是为了完成神对亚伯拉罕、神对大卫的应许，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属神的国。那在这个属神的国里，主耶稣要做我们的主，那所有因着主耶稣基督得救的人呢，就成为神国的国民了。所以呢，神的祝福通过以色列民，更是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基督而临到了万民。神的心意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人都可以得救。那这个呢，就是神拯救的方法。今天呢，我们可能所思想的就是，哎呀，我得救了，我死后可以上天堂了。那这样呢，我们就太自私了。或者有人呢，就是想说，哎呀，我信主了，我就希望神呢能够帮助我。这些都是比较自私的思想。但是在这里呢，我们更要思想的是，神要拯救全人类。那神的方法呢，就是在这个世界呼召出一个民族，让他们成为世界的祝福。那神呢，也呼召了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那我们被拣选呢，也就是要把神的祝福带给万民。所以当我们知道今天神拯救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拯救我们个人，或者为了拯救我们一家人，或者是为了拯救我们的民族，神拣选我们、拯救我们、祝福我们，是为了使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能够临到万民，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能够临到万民。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点，人蒙福的途径。那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如何能够实现呢？那在这里呢，有四个词，八个字：离开、出去、信靠、顺服。好，我们先来看离开与出去。神给亚伯拉罕的命令说，起来，离开你的家乡，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在这里呢，有一个很清晰的图画，就是要离开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亚伯拉罕他离开自己的家乡，他才能够成就神在他身上的心意，也就是成为万民的祝福。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只有顺服神，离开家乡，神才能够继续的使用他，神的祝福才能通过他来临到万民。那现在呢，我们来思想一下一件事情啊，就是巴别塔的问题。在神呼召亚伯拉罕之前呢，那当时的人呢就聚在一起，他们建立一个塔叫巴别塔。那 建这个巴别塔呢，他们不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名，也不是为了要感谢神，他们是为了要传扬自己的名，也就是呢，他们不想再要神，而是呢，要凭着自己来成就一些的大事。但是我们看到巴别塔的问题，我们就知道呢，再伟大的建筑也不能够成为祝福，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本身不可能成为一个祝福。那后来当神发现人的问题的时候呢，就变乱了人的语言，那人呢就分散到各地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巴别塔的失败啊，就宣告了人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找祝福呢是不可能的。那作为亚伯拉罕呢，他就要离开这个巴别塔的阴影，离开这个拜偶像的阴影，不然的话他也不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其实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再伟大的城市，再多么丰富的物质，也不能够成为祝福，科技再发展，也不能够改变人类的问题。这个世界需要的不只是改进，而是需要一个新的开始。神对万民的祝福，首先要离开，才能有一个崭新的开始。所以呢，神就要求亚伯拉罕起来离开。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离开跟出去呢，并不是一定在地理上的。今天我们都需要离开，我们需要离开的是这个世界的思想、价值观跟世界观。但是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好像到山里边去修行，不是，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呢，从属灵上、头脑上和态度上离开这个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从神而来的信心，从神而来的盼望，从神而来的世界观。就好像罗马书12章第2节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我发现呢，今天在信徒当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并没有放弃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在这个环境长大，我们受周围人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很难脱离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把这些呢，就放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糅合在一起。其实我们应当先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学的东西都放下，然后呢，我们从圣经里边找到神的真理，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比如说我们以前呢，觉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别人欺负我，我这样对他来反抗他、对抗他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当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爱你的仇敌的时候，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呢？我们就应当按照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去做，因为只有这样去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才能够成为一盏的明灯，才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才能够把神的祝福带给其他的人。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信靠和顺服。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回应，说呢，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那在这里呢，就表现出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相信神的应许，并且呢，他完全的信靠神。那顺服呢，就是信心的表现，也就是按照神所指示的去做。那我们看，当神吩咐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那亚伯拉罕就 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那后来呢，神吩咐亚伯拉罕将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献给他，那他也毫不犹豫的就这样去做了。当然神有神自己的计划，他用一只羊代替了以撒，但是呢在这里呢就看出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那当这件事之后呢，神就重申了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起的誓。正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神把他自己与他对全人类的救恩就绑在了一起，是不会改变的了。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信心使他愿意相信神的应许，不管神的应许看起来有多么不可能实现，亚伯拉罕都愿意相信。因此呢，亚伯拉罕就被神称为义了。当神说要赐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尽管他快100岁了，那他的太太撒拉也过了生育的年龄，他还是相信神。那亚伯拉罕的信心使他愿意顺服神的命令，那当神要他献以撒的时候，他就凭着信心把以撒献上。这就看出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神也因此可以继续通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实现他对全人类的救恩。所以呢，我们说亚伯拉罕为他的后裔，为他的后代以色列人建立了一个蒙福的渠道。我们说神的祝福不是自动的，神的祝福不是提款机，神的祝福呢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恩典，是他的救赎，是他的供应，是他的保护。但是以色列人一定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信靠顺服神，才能够承受这些的祝福。弟兄姊妹，今天神也给我们这个挑战，神要祝福万民，这是他的旨意，但是神要通过人的顺服来完成。那今天我们愿意顺服神，就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被神来使用，来祝福万民。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神所祝福的人吗？好，今天呢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那我有几道的思考题，请你思想一下哈。第一，神为什么要祝福人类呢？神祝福人类的意义有哪几方面呢？第二，神为什么要祝福亚伯拉罕呢？那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面有三重的祝福，那这三重的祝福有什么意义呢？那第三，亚伯拉罕为我们留下了哪些美好的榜样呢？他为什么被称为信心之父呢？最后，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做才能够承受亚伯拉罕之福？怎么样能够把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使命继续下去呢？那这些思考题呢，请你好好思想，也可以在留言板上留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你。
生命是春雨。